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一起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本期我们要聊的是一部2022年轰动国内外的印度电影 RRR， 那么这个也是印度电影史上投资最多的一部电影。那么今天除了我们的两位固定主播娇娇和徐天，我们还特地请到了一位印度研究的专家，那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欣，现在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泰米尔语教研室工作。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印度电影的一些话题吧。
可能有的观众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部电影 RRR 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那么这个片子其实是2022年在印度国内上映，随后在全球很多国家依次上映，然后它是由SS 拉贾穆里，也就是我们国内观众可能比较熟悉的巴霍巴利王的导演然后来主持制作的。这个片子推出之后呢，在印度国内外可以说是载誉无数，就除了在印度国内登上了可以说是整个印度影史现在总票房的第二名，当然第一名也是拉贾穆里的作品，是巴霍巴利。然后他在西方评论界也收到了无数的好评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他现在在烂番茄上的新鲜度评分是 95%，然后英国电影学院的视与听杂志在2022年的这个全球50佳片榜的排名里面把这个片子排在全球第九位，然后也获得了去年土星奖的最佳国际影片奖，获得了纽约影评人协会2022年的最佳导演奖，然后他的这个里面的一首歌曲主题歌 Natu Natu 获得了去年金球奖的最佳原创音乐奖所以是一个真的是载誉无数的这样一部电影。然后它的题材也非常的有意思它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印度历史上两位真实历史人物在他们原型上进行虚构的这么一部作品。它这个电影的两位男主角是一个双男主电影，这个电影的两位男主角呢都存在历史原型，这两位男主角在历史上都是反抗英国殖民的，然后真实存在在1920年代印度的两个可以说是印度的民族英雄。当然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两个原型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在这个电影中对他们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所以我有时候就说开玩笑，如果这个放在我们中国武侠片的背景里，这就是一个类似于黄飞鸿大战霍元甲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周老师，就是那么这个电影它既然是基于一个这种两个历史原型，那这两个男主角的历史原型他们在印度历史上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其实这两位并不是非常有名的抗英英雄，因为印度电影史上关于这个抗英英雄的电影其实非常多，可能最多的相关的比如说反映甘地的传记就非常多，还有Bhagat Singh 等等吧。这两个南印度英雄说实话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抗英大人物，然后反映他们的这个抗英斗争的影视剧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个人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就忽然就选了这两个人哈，因为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以前比如说关于巴卡辛的传记电影已经拍过十几部了，然后关于甘地的也有很多部，可能就是说就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上已经没有特别多可挖的新鲜点了。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南印度电影的作品，可能他们就非常想拍一些就是南印度的抗英英雄来体现我们南部印度并不是在传统史学界那样认为的我们在抗英过程中贡献的力量很少，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有南印度电影人一些就是从地区差异上一些独特的考虑。
就这周老师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南印度电影，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泰卢固语区的电影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泰卢固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还有卡纳达语，这不是被认为就是说南印度的四个语言，因为说这四种语言的人就是说属于达罗毗荼的种族吧，就是跟北印度还是不太一样，语言就是人种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泰卢固语、泰米尔语这些电影都把它统称为南印度电影。他们也有自己专门的这个电影的颁奖啊评奖的一套系统，就是跟北印度宝莱坞是比较独立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我们之前不太熟悉的这样一个电影制作的区域，就可能我们以前看的更多的这种印度电影，像最近在国内很火的这些像阿米尔汗的电影这些实际上都是北印度制作的，然后是使用
印地语，
可能是使用印地语作为它最主要的语言，但是这部电影它是南印度制作， 使用南印度的语言，然后以南印度的这种历史人物作为他的原型，而且甚至可能是从南印度的角度讲了一个印度民族解放的故事。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之前在看的时候也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双男主的结构嘛，他这个双男主塑造的还特别成功，而且反正这个电影我到现在是看了两遍啊，就是感觉特别的爽，特别的爽，就是你知道它里面有大量的这种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是它整个的这种运镜啊，然后这些特效啊，然后包括两个男主之间的这种羁绊，
对
就让人感觉非常的上头，
对，
而且看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就是看完之后啊，在你爽完这三个小时之后，然后我又会觉得好像它里面还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像刚刚周老师介绍的，它其实是一个从南印度的角度讲的一个抗英斗争的故事，然后他选的这两个主角其实相当于一个是这种来自于一个部落啊，代表一个非常本土化的一个部落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呢另外一个他是一个也是出身于南印度的一个村庄，但是他整个就外在就表现得非常的西化啊，就穿着油头，然后讲非常熟练的英语。但是这两个人，而且一开始呢两个人还由于种种的误会了，还处在两个相反的就是敌对的这种立场上，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去消耳这些误会，然后最后联起手来抗击外国侵略者。但是这个电影啊，它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原型的虚构，它很明显是想要把这些原本不相干的，原本可能是分散在印度各地的这些反抗啊起义啊全部都汇聚起来，把他们塑造成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叙事。虽然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至少在现代印度形成之前，那么在现代印度的这片疆域里面，它其实在政治上文化上甚至宗教信仰上是比较分散的啊，但是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种民族国家或者说是民族形成的这么一个叙事，我感觉他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嗯，
所以我想问周老师的一个问题是说，这种叙事它在印度应该不是今天才有的吧，它是一个很新鲜的叙事吗？
我觉得就是类似的含有民族主义立场的电影就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表达方法，比如说从印度电影史上来看，我觉得它其实是不新鲜的，从50年代初期，其实就是新印度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印度就成立了一个叫 Film Division 这样一个印度电影局吧，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来引导怎么说呢，这个大众文化产业来塑造这个印度的民族意识，就是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就是 from becoming India to being India， 就是我们现在成了印度人，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印度人，怎么样塑造这个民族身份。然后当时的很多电影就会，比如说像阿克巴大帝，就是五六十年代那个电影，就是说我们要把穆斯林也纳入到我们这个统一的印度身份中来，然后呢就说穆斯林也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不是局外人。然后包括后来70年代东巴基斯坦独立啊，或者说90年代印巴冲突，就是每到这种历史时期吧，或者历史事件之后，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主题的民族主义电影。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比如2000年阿米尔汗拍的那个印度往事嘛，拉甘应该是获得了大约是20项奥斯卡的提名。然后这个他讲的也是一个抗英斗争的故事，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跟咱们这个片子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它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爱国主义，或者说像90年代专注于家庭价值观的那种电影，它就是通过不同种姓不同地区的人不同宗教的人一起来打板球，然后通过这个板球比赛赢了英国人，然后来帮助自己的民族免除了赋税，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来表现这个抗英的一个小故事吧。所以这个电影一直就在坚持这种包容性的这种 community 的这种价值观，就是说他拒绝种姓。然后阿米尔汗在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动作，就是他们当时那个板球队还差一个人，然后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贱民达利特，就是 untouchable 不可接触者，但阿米尔汗就有一个特写镜头，就是他把手放在了那个贱民的身上，然后当时所有人的反应就是就是你怎么能摸他，然后就以此来表现吧，就是我们这种种姓地区和宗教就是在面临这个抗英任务时我们的团结一致。所以我觉得类似的其实 就这种表现手法，我觉得是在印度电影里，尤其是这种反殖民斗争的电影里是非常常见的。
周老师刚才提的这个叙事和我看到的在RRR里面这个叙事有一点不一样哈。您提到这个跨种姓甚至是跨宗教的这样一种联合，然后塑造一个民族国家的叙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当代更熟悉的，咱们感觉可能更进步主义的一个叙事。但是在 RRR 里面，我看到欧美媒体像 Vox 这样的媒体，他也发过类似的评论，就说这里面的这两位其实都是高种姓的，然后印度教的这样的英雄，对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友谊是属于另外一种，就是非常晚近的一个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叙事，他比较排斥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这样一个叙事传统。
这些历史行为或者这些英雄的身份，我觉得不应该完全按照宗教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印度早期的，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国大党领导了印度的抗英斗争，国大党里面就是印度教的婆罗门的精英知识分子，比如尼赫鲁什么，他哈罗公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这些人。但是同时他1906年成立的这个穆斯林联盟，包括穆斯林联盟后来跟国大党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勒克瑙协定，就是一起来抗英等等嘛，实现印度自治，就是说我觉得穆斯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很有可能这个电影确实会有一点点这个意味，因为毕竟现在在莫迪政府执政时期，我感觉包括你看三大汉他们，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讲三大汉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远去了。就事实上在莫迪政府执政时期做一个穆斯林演员，怎么说呢，处境是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个人感觉。所以这个电影其实当然也很有可能就是像那个您刚刚说西方的评论那样说的，就可能刻意的选了两个印度教徒的英雄作为他的主角，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想接着刚刚就是周老师提到的这个，我看这个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点也是很好玩，就是这个片子最开头的时候，刚开始拍的时候，你以为它是一个多少是个历史题材的这样一个电影，但是到后来就越来越神话化，到最后的时候你觉得它这个里边
太开挂了，
那个男主角基本上就已经是开挂，然后已经开挂到他基本上就是罗摩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了。这个是我看到后面非常惊讶的一点。
就我个人感觉就是他印度人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印度电影，就是他会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因为大家都众所周知印度人是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的，然后他们往往会把两大史诗当成自己好像是真的历史，所以就他很多电影就是神话和历史分不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部电影确实也是，再加上南印度电影就是非常习惯性的就是这种开挂，就比如你在 B 站上如果你搜这个印度电影开挂，那里边 99% 都是南印度电影，就是他的那种非常夸张的情节和表演手法就本身就是他这个南印度电影的一个特色吧。可能就是这样融为了一体，就是历史确实只是成为了它一个背景，后面就完全又回归到了南印度电影，我们日常印象中的那个南印度电影，就真的很夸张啊。
对，就像您刚刚提到这个开挂，然后我当时看 RRR 最后这个开挂的时候，最神奇的一点就是觉得我以前在印度电影里面没有看到过这种这么富有印度教意味的开挂啊，他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我现在就直接是一个印度教的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了，然后我就借用了这个神的力量，而且就很好玩。而且你想他有两个男主对吧，有一个是这种大家觉得比较本土的，然后他也不会说英语，然后整个外形也不是那么 polish， 但是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一开始说那个受过大学教育，然后梳油头，然后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最开始还跟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到最后呢是开挂的是这个本来说英语的这个角色啊，他忽然就不说英语了，让他的这个油头也就散下来，然后变得非常的野性，然后忽然就不再使用，也不用枪了，他本来是个神枪手，他也不用枪了，他开始使用弓箭，完全就变成了罗摩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在我看过的比如说宝莱坞电影，甚至可能在同一个导演的这个巴霍巴利，因为巴霍巴利他另一回事，它本来就是个神话电影。我觉得我在宝莱坞电影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过这么明确的，就是我们就需要使用这种印度教的意象来作为对抗英国的这样一个象征。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在我自己或者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是跟我一样类似的理解，就是我们过去在理解关于比如说像印度民族独立啊，然后印度革命这个叙事的时候，我们熟悉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从小学习的这一套叙事，也就是您说的像尼赫鲁这样一派的这种叙事，
非暴力不合作。
对，非暴力不合作，而且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叙事。我印象很深，就是像您提到的，像尼赫鲁他们在早年做这些就是团结印度内部的各个力量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排斥在这个国家的象征中出现过多的宗教因素的。 对吧，甚至包括印度的国旗的颜色也改了，就是最开始是用藏红花色，但是因为藏红花色
太
过印
度
教了，
对，
所以后来特地把颜色都改掉，就是要特别向大家强调我们没有任何宗教意味，我们就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所以到现在忽然又有人看到，就是说把这个印度抗击英国然后以及印度革命这个叙事跟这种印度教的这种宗教的意象结合起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只有在南印度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现象。
不，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地域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还是跟莫迪政府的这个执政以来的他的主流的这个思想有关。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最流行的思潮不就是反尼赫鲁主义吗？就是尼赫鲁执政时期，你想他提出的重要口号就是 Unity in Diversity， 对吧，多元中的统一。因为印度在英国人来之前本身就是一个散装印度，独立的时候还有200多个王公土邦，然后所以尼赫鲁他当时肯定是为了团结更多的力量嘛，就是说不强调这个差异性而强调这个统一性，所以他肯定会就是要团结起穆斯林等等。还有一点我感觉对，就是尼赫鲁他当时印度宪法里规定就是印度是一个世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你现在看印度好像既没有走我们传统上认为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一点也没有延续这个尼赫鲁的世俗主义。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跟莫迪政府上台之后他的这个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因为研究印度史的其实都知道，就是印度历史往往就会被简化成这个什么所谓的三段论吧，就是我们有一个辉煌的过去，你看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我们是文明古国，哎，但是后来发展你看中世纪穆斯林来了，从德里苏丹国到莫卧儿王朝，你看我们印度就不行了，衰落了，就是他们就是入侵者。然后再往后英国人又来了，殖民统治时期我们就你知道受压迫，这种三段论的又开始就起来。然后呢像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就是他每次做这个政治动员的时候就是总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对吧，就像比如说新冠时期，就是一开始莫迪政府可能他这个防疫也比较失利，然后就是民怨比较深，那他必须得要找一个所谓的共同的敌人把这个矛盾转出去，那就是在中印边境挑起冲突，然后就说哦，中国人污蔑我们好像是制造了病毒怎么怎么样吧，就把中国作为他的一个对外的这样一个出口。那对国内呢，国内就是反尼赫鲁主义，然后以及就是说这个你看穆斯林的入侵导致了我们这个古代辉煌的这个没落，所以印度现在的堕落都是因为穆斯林等等吧，就是他们的入侵和统治。哎，确实因为历史上也有一些在这个入侵过程中有一些杀戮或者对印度教的破坏，所以现在就是我感觉这种印度教的多数主义在印度是非常非常盛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会这么明显的用一个印度教的神就是神化了这个抗英英雄，把一个罗摩和一个抗英的民族英雄联系起来。我觉得其实在以前的印度电影里我是觉得是几乎没有这种的，包括巴霍巴利，巴霍巴利其实他有一些印度教的影子，比如说他那个巴霍巴利王帮他的母亲就是搬运那个林家嘛，林家不就是湿婆的象征嘛，但是都是比较隐晦的，就不会把印度教的神塑造成一个救世主，尤其是在殖民这个反抗当中的救世主。所以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南北的差异，还是因为现在尤其是莫迪的第二任任期开始之后，这个排斥穆斯林和弘扬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风气就更加盛了。因为你像罗摩庙，莫迪亲自去给这个罗摩庙重建奠基，而且行使了非常盛大的这个宗教仪式。哎，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他国内非常兴盛的这样一个特征吧。
周老师刚才提的这个太重要了，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 可以很丰富的体现它的多面性。一方面刚才提到就是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啊，印度自古有这种就是神话和历史不太区分的这样一个传统。然后现在呢，莫迪这个政权他又在再造这个历史神话，又重新要书写这个东西，用三段论，用他自己的一些方式，印度教为中心的一种叙事。但是夹在这两者之间是这个电影本身的神话。我觉得他在西方特别受欢迎，包括我作为一个影迷，我是非常非常被震撼被惊讶到，就是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个造梦的一个机器，然后它是能给你一些超现实的体验。电影里面它的奇观，它整个对于这个神话的铺陈，我觉得在很多程度上是超越好莱坞制作水准，还有它的想象力是超越好莱坞的。里面当然有很多就是非常超现实的这种用了很多 CG 的这样的奇观，比如说在这个总督府里面开进来一辆卡车，卡车上面的帆布一掀，跑出来各种各样印度丛林当中的野兽，然后在这个 Kamalan Beam 咱们的这个丛林英雄的带领之下，开始肆意的去杀戮英国鬼子、手撕鬼子，这不是人手撕，这是动物手撕。但是呢，它同时又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完全没有 CGI 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在电影开头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都记得，就是这个Rama Raju 他作为一个殖民警察，他面对的是一批想要冲击一个警察局的一个暴民，印度的抗议者呢，他们本身是想要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其中的一个领袖。他整个是在用可能西方观众印象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关于印度的刻板印象，就是人挤人、人挨人这样一个刻板印象的这个东西制造了一个奇观。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有创意，而且是很难复制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就是踩踏的场景，就是咱们的这个英雄简直就会被马上就要被愤怒的一个人群踩死，但是他奋起神威，从这个人群当中抓住了他要抓的人。而本身这位是一个非常非常让观众就是产生复杂情感的一个场景，因为观众本身应该是站在这个抗议者这边的，反抗英国当局嘛，但是在这个虎入羊群的这个英雄进入这个人群之后呢，你的这个同情心又会不断的来回的撕扯。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RRR 它作为一个印度神片它厉害的地方，就像你说的，用我们的理解去看，这就是个手撕鬼子的电影。
对，
但是一般的手撕鬼子它做不到像这样的程度，就是手撕鬼子能让鬼子看了开心对吧？
对的，
它这个最神奇的是它作为一个手撕鬼子的片子，它在西方一片好评，然后包括你像你说的，你本来觉得一出来它这个角色，这个男主角一出来的时候，他好像是在扮演一个镇压印度本地正义民众的这样一个角色，但你还是看了爽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印度现在的印度电影工业它作为一个造梦机器可能非常没有办法替代的地方，就是首先人家现在是人口第一大国了对吧，他那个低廉的制作成本，然后人家那个能雇多少群众演员，你现在中国能雇多少群众演员，然后人家那个庞大的电影市场对吧，人家那个宝莱坞然后什么南部这几个大的电影制作基地互相竞争，然后这个庞大的这种投资的这样一个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它不出好东西是没有道理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 RR 在印度国内的票房啊，但是它整个这个造神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有印度电影特色的，但是它这个造神的过程在电影世界里面就显得特别合适，特别的容易让人接受，即使到最后他变成了罗摩，对于西方观众看来他也没有那么不会以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去，因为我之前也听到就是在美国的播客里面，他们邀请这个印度移民的这个影评人过来聊天，然后和这个白人的观众两个人就有一些辩论嘛，白人观众就完全感觉不到这些所谓手撕鬼子的问题，或者说到最后他变成了一个罗摩神是有什么问题，他觉得哇这个非常非常新颖啊，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啊。
对对，我可以想象，就是我觉得西方观众可能就更看重他爽的那一面，然后但是印度人他可能就会发现哦你这怎么那么印度教， 为核心。
对 对, 对，
就是西方观众他反而不需要去背负这样一些历史负担，
对对对，
所以他看得更爽。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片子本身它是非常非常民粹的，就是我们打英国人，我们要抢你们的先进技术，我们要抢你们的武器，但是我们不想学你们这些东西啊、我们抢过来过上好日子，翻身做主人，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于科技，对于这个英国整个的这样一个文明系统，它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包括说Raju 这个军官他负伤了之后，到最后也是用他们部落里面的草药就把他救活了。然后那一段还非常非常渲染这个宗教性啊，然后整个这个大家祈祷的这个功效，到最后就把这个人救活了。
对，因为这个印度草药是莫迪政府主推的，他甚至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府部门，就是阿育吠陀和这个相关的，就跟咱们这个推中医一个道理。对，他莫迪政府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政府部门，就是推这个药，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说他种种，我就说跟之前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其实这个电影有好多让我有一点点反感的点，就是他好多太迎合莫迪政府那个主流政策了。就包括后来那个罗摩，不是包括您说这个草药，这个还有就他们俩，你看一个可能是影射的是罗摩，对吧？那个在那个罗摩衍那里边也有这个草药来治罗摩兄弟这些桥段嘛。
哦，
就是罗摩衍那里面就是说，你看罗摩跟那个罗什曼娜就是他弟嘛，就是去救他的妻子，妻子被捆到了这个斯里兰卡，对吧？然后在这个大战这个失手魔王的时候，他的弟弟罗什曼娜就受伤了，怎么办呢？只有那个。这个孙悟空的原型就叫哈努曼嘛，哈努曼必须要去找到这种神仙草药才能救活他的弟弟，所以这跟罗摩衍那里面的桥段其实是很像的。包括就是另外一个男主角不叫 Pim 嘛， Pim 就是摩诃婆罗多里面班杜五子的儿子，就也是摩诃婆罗多里一个大英雄、
哦、
所以就是你知道印度人的这种历史神话，就还包括他们的那种道德很多观念，就是受两大史诗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就是他现代的爱情剧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影射这个罗摩衍那，包括那个流浪者那个情节就是在影射罗摩衍那。他那个男主角拉兹他爸不是抛弃了他的妈妈吗？就在 他妈妈怀孕的时候把他赶出家门，然后他爸的名字都跟罗摩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电影都是在影射这个两大史诗，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看一个男主角叫 Ram 对吧，也很罗摩，然后这个另外一个那个 Pim 就是步军嘛，就是摩诃婆罗多里面的一个英雄。就是总之他这个人名我觉得在印度就是名字的含义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他不会给一个主角随便取一个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名字其实也就是把这个神话呀和这个历史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朱老师说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包括像您刚刚提到流浪者，我印象里流浪者是不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印度电影，因为好像是50年代就已经引进了。
对，当时是因为就是咱们是跟苏联，就是印度和中国是苏联的两个亚洲社会主义兄弟吧，然后等于印度电影周是当时先在苏联办了，然后呢很成功，所以我们就完全把当时的所有的电影就搬到了咱们中国来办了一个，就是50年代。但是流浪者在那个时候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给他配了音嘛，然后引进过来并没有在79年二次放映的时候那么的火，等于他真正的让中国人为之疯狂其实是在79年82年代初了。
我猜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有一些年纪小的对于流浪者是什么样的电影不是很有概念，我觉得我们剪辑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请剪辑老师在这个地方插播一段流浪者的主题歌啊。
阿瓦拉呼阿瓦拉呼呀，gardish mein hu aasman ka tara hu。
听众不知道的请对着你爸妈哼一下这个主题歌，你看一下你爸妈会不会跟着扭起来，你就有概念了。就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印度电影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它可能是中国最早引进的那一批外国电影之一，就是可能在50年代60年代就是国内大家能够看到的这种外国电影还不是很多的时候，是中国观众最早接触到的一批外国电影。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对，就是因为比如像流浪者还有那些两亩地之类的，因为他的主创者都是共产主义者。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拉兹他的父亲、嗯、他的编剧那个 K.A. Abbas 就是那个印度人民戏剧协会的成立者，他们就是印度共产党的文化组织，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关，所以他们才特别早就被引进到了中国。
对啊，就像周老师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印度电影，然后包括像跟他一样的这些什么朝鲜电影啊，什么阿尔巴尼亚电影，这种是中国人民即使在文革时期就是也能够正常观看的这种外国电影，对吧？就是所以我刚老是想起来，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那个什么顺口溜，什么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印度电影唱唱跳跳，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对，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对对对，
就是这个应该是可能都不只是我父母那一辈，可能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已经知道这个顺口溜了，所以是一个老一辈就非常熟悉，而且是跟我们自己国家的这种革命叙事非常融贯的这么一种叙事风格，就是我们默认它其实应该是属于革命电影，就像您说的，它应该是属于印共那个体系的，像《流浪者》啊这样的电影。我们去看它，我们去理解它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反抗这种阶级压迫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出身论嘛。
对对，反对出身论嘛。然后我觉得包括像我们一直到我们最近这些年，就是印度电影在国内重新火起来之后，大家对印度电影还经常有一个印象，就是比如说阿米尔汗是这个印度良心啊，就觉得好像印度电影的主流是在拍这种社会批判，包括我们国内可能最近这些年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这些引进的印度电影，比如说像三傻，然后三傻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批判教育制度啊，然后包括我想想还有这个厕所革命
啊
对吧，就是讲这个就是改善妇女权益，然后包括像这个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对，神秘巨星，对，猴神大叔，然后还有像这，
还有那个印度合伙人嘛，
对，印度合伙人，好像最近几年我能够想到的进来的这些电影，大家都会觉得它是往一个要讲这个，比如说社会改良，或者是这种，甚至是让印度更加现代化，让印度更加西化啊，我们要跟印度传统的这样一些不好的习俗啊，不管是不修厕所还是存在社会等级，我们要跟这些不好的传统习俗对抗。所以好像像我这样的观众，我们会形成一个定见，就是觉得这个是印度电影的主流，甚至是印度电影这些年来一直在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它要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西化，甚至可能它要拍的比较西化，它才有可能在西方评论界得到一些好评。但是我觉得就是 RRR 出来之后就完完全全打破了我的这样一种印象。
我不是很认同之前就是关于这个 social issue films 的这个评论，因为比如印度电影它诞生于1913年，从20年代就是无声电影时期，它的主题就是这些反对种姓压迫，反对同婚制度，就它一诞生就担任了这种，你知道，就您说的像阿米尔汗电影的这种责任吧。而且我觉得印度电影的主流其实是爱情，就说阿米尔汗的这些电影当然是就是他们拍了一些这种反映社会现实的，但是我感觉这在整个的印度电影的产量当中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吧。但是当然就是尤其是从阿米尔汗在2000年的拉甘之后，他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型，就是阿米尔汗在2000年以前90年代其实是跟沙鲁克汗一样是走这个爱情戏的这个路线的，然后2000年他这个电影忽然取得了成功之后，尤其是他跟他第二任妻子就是在一起之后，他第二任妻子我感觉就是帮助他的这个戏路吧，就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戏路，就是跟那个三大汗，就是跟沙鲁克汗和萨尔曼汗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路子，就是反映这个社会现实的这个路子，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就是您说的刚才这个，反正我会觉得就是承担这个什么反映社会黑暗面的功能这一类电影，我觉得在印度电影史上是一直都非常非常多的，可能就是国内引进的就是阿米尔汗的这些会大家会认为哦，是不是他怎么近这些年来近二十年来大概就是印度电影好像要获得西方的承认，因为据我的了解 印度电影它宝莱坞比如说它在西方是非常成功，但它的大部分受众其实还是印度移民，或者说像周边的比如南亚人或者是中东。我个人感觉真正的就是西方观众非常忠实于印度电影的其实是比较少数。你看2019年那个巴霍巴利王在阿尔伯特音乐厅搞了一个就是电影音乐的演奏会嘛，然后当时我就特意留意了一下，其实那观众里面绝大部分看起来还都是南亚的面孔，所以我感觉可能印度电影并没有非常刻意的迎合西方的评论，就是他们还是主要想把自己的这个移民观众或本土观众，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了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就是印度电影包括南北印度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想表达一些政治主题，比如说这个可能要表现这个医疗的腐败啊，然后那个表现教育问题啊，但是里面就掺杂的 politics 太多了。比如他表现这个医疗腐败，像那个魔医联盟吧，他想写这个就是医院的腐败，然后呢他又想表达种姓问题，又想表达泰米尔人的身份问题，就是掺的太多，就是遭到了很多这个影评界的批判。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电影他干脆就把重点，他看到了巴霍巴利的成功，他干脆就把重点就放到这个视觉效果上，然后其他的 politics 我们就少掺杂一点，也有可能会是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吧。我觉得巴霍巴利的成功对南印度电影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比如泰米尔电影他在最近几年本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实主义转向，但是去年又拍了一个这种跟巴霍巴利很像的这种历史小说改编的非常宏大场面特效做得特别炫的这样一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巴霍巴利很成功，然后这个 RR 也很成功，就是想走这样一种复刻他这种视觉大片的再加上一点历史神话元素这样一种路子吧。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对对对，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考量我觉得也特别需要重视，因为咱们聊了很多关于政治相关的，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有电影市场的需求，它其实也是一个计算的结果。观众爱看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片子火，可能就会有一批片这样的片子出来。但这个片子里面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可能更大一点的，就是不仅仅是印度，就整个亚洲影坛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现象，就是在拍反殖民叙事或者说和西方人有关的这些题材的时候，这些电影里面无论是韩国电影、中国电影、印度电影都会出现西方人的形象。那以 RR 为例的话，他这个西方人的形象是非常非常脸谱化的，一个极其邪恶的总督，然后还有他就是心如蛇蝎的夫人，然后有一个就是非常仰慕印度文化的一个年轻的女孩，甚至后我们这个 Beam 他们俩都产生了一些情愫，对吧？
不是非常套路的吗？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白人的形象也很有意思，这也是我看到西方观众如此热情的去拥抱 RR 的一个感兴趣的点。对哦，还有一个就不得不提的一个细节，就是Natu Natu 这个非常非常火的，现在得奖无数的这样一个音乐片段，
对，
舞蹈片段，它拍摄的地点是在乌克兰的基辅，它这里面的这些就是舞蹈演员有很多其实是乌克兰人，所以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对于这个导演来说，他的选景不一定要选真正英国殖民时期在印度的建筑。或者说英国的建筑，它只要是西方的建筑就可以，然后这些演员只要是白人面孔就可以。
先回应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白人的形象，对吧？
对，
我觉得这很套路啊。比如说那个 Madras Badinam 也是2000几年的一个泰米尔电影吧，就是跟这个很像，就是它有点像泰米尔语版的那个阿米尔汗的荣誉之翼，或者叫印度往事那个电影，就是印度人本土的一些很土的英雄要抗击英国人，然后呢他们又抗击不过，这时候英国人内部就会有一个喜欢上这个男主角，就比如说这个总督的妹妹、对，当那个阿米尔汗那个电影也是总督的妹妹喜欢上了阿米尔汗，然后就悄悄的来教他们打板球赢了英国人。泰米尔电影 Madras Badinam 也是这样，就是这种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套路，就是我感觉哈，有一点点就是印度电影人的意淫，就是觉得哦， 你看这个印度的英国的大小姐喜欢上了我们这个非常土的汉子，这种感觉这在好多印度电影里，就是抗英的电影里都有，所以我感觉这是他延续了那个风格，因为印度本土观众特喜欢看，就包括尼赫鲁的绯闻，就是跟那个蒙巴顿他的夫人，据说尼赫鲁跟蒙巴顿的夫人你知道有那种关系，就是这些我感觉就是一脉相承的印度人的那种心理，你明白，就是觉得哎，好像在这方面我们就占了点便宜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在很多的那个印度电影里都有这种桥段。但是你看那个拉甘也获得很多奥斯卡奖的提名，就是白人可能他们也不太 care 这个吧，啊，这毕竟也不是他的主流。
对对对，我觉得白人观众看着很欢乐，就觉得哎，这东西英文里有个表达叫 over the top， 就是完全非常的荒诞不经，然后跟现实没有半毛钱关系，然后完全是一个 fantastic world， 他们看这个东西他觉得特别过瘾。但有些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一淫到天际啊，就是到最后这两位英雄已经把总督还有总督夫人都给杀了，然后最后一个场景竟然是仰慕他们的这个女孩在一片花海当中和他们见面拥抱微笑。他的家人刚刚被印度人给杀了，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反应。对，所以说就整体上我觉得已经飞了，已经飞了。但是你如果真的就把电影看成一个造梦的过程的话，那这一切都可以接受。
对呀，印度电影不就是一个造梦机器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印度本土的电影院看过电影，就是他的 hero 出场的时候没有人是坐着的，就是大家一定是站起来跳舞的，然后就撕纸吹口哨站在椅子上就各种。所以你知道每次比如说像阿米尔汗他们这些大电影的 release， 因为他们都要赶在节庆期间，比如排灯节就是来这个发行自己的新电影吧，然后每一个像这个三大汉或者是巨星的电影发布或者先上映都会有警察住在这个电影院里，就每一场都会有警察专门守着这些人，就让他们不要太过，因为他们太疯狂了，没有人会坐在那儿看。因为我第一次在印度看电影，就是那个男主角出场的时候，就所有人都站起来吹口哨跳舞，我当时想，哎，是不是男主角自己来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会有那么疯狂。后来才发现只是他在屏幕上出现，所以我就可以想象这个纳杜在印度本土或者说在海外的印度人观看的时候一定是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
对对对，我特别同意周老师的看法，就是我看这个片儿第一次看，我现在看了两次了。我第一遍看是今年大年三十看的，对，就是先看了半个小时春晚，然后实在是大家懂的。然后我想我看了看今天晚上又有英超的赛程，我就看足球赛吧。然后那天晚上这个切尔西踢利物浦看了半个小时，觉得嗨，这个还不如看春晚呢。后来就想着就是看个电影吧，然后就打开了这个，特别特别爽，然后就一直看到了这个外边开始放烟花。啊，就是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当时看水印象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就是中间有一个 intermission 的电影了。我们中国人现在习惯的都是两个小时以内，然后你在那儿坐个10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的这种电影，但是因为印度电影就是平均就是三小时起嘛。
对，你中间必须有一个，
对，中间留一个 intermission 给观众上厕所，你都能够想象这个看电影可能对于印度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快乐，我觉得我都能够脑补当时影院的那种场景。
我觉得是他们最重要的娱乐，是印度和印度家庭最重要的娱乐。因为尤其像这部电影是吧，你可以带孩子一起看，它不是那种卿卿我我的爱情片，可能你也不好意思跟小孩一起看，像这种电影就特别适合全家一起看啊。所以我觉得在本土肯定也会很受欢迎。
徐老师你能想象吗，就是假设一个比如说五岁的印度小孩，然后他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一个大家集体在电影院里面观众跟着屏幕上一起欢呼着打鬼子。
这个确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片子稍微有一点少儿不宜，就是他的一些暴力血腥的场景。但是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个印度电影院的场景我是非常向往的，因为咱们提了好多次了，电影是造梦，电影是造梦，但是电影院作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能够引起这么疯魔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提到咱们刚才这个神话的传统啊，比如说这两个主角在现实当中的人物，我稍微查了一下，他们死后其实都在当地社会当中变成了一个半神半人的形象， 有专门的塑像，然后大家会给他献花，然后会有和他相关的很多的传说出现。这个我觉得和电影的文化是无缝对接的，而且在印度里面变成了一种大家真正能够亲身参与的类似于宗教仪式的一种东西。然后呢，这可能也是印度电影本身会开出完全不一样的创意之花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真正的观众的需求，它有整个的这个文化的气氛，所以它讲的特别飞，然后它把天马行空的这样一种表现，这种故事的展现，它是有真实的受众基础、社会基础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现在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后，世界其他地方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对于电影院的这种崇拜，在电影院发生这么神奇的一件事情，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战狼式的电影，所以说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看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电影院是印度人把梦和现实作为连接的一个重要地方。比如说印度在现实当中它其实民风还是比较保守的，比如女孩如果你把头发就全披散开，比如说在泰米尔邦，那大家就会说你，因为头发就跟那个穆斯林女孩要包头一样嘛，他们会觉得是 seductive 的，是有引诱性的。所以泰米尔女孩全部都是编起那种麻花辫，你肯定不能光明正大谈恋爱嘛。然后在电影里面就是很浪漫，你可以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面把头发散开在空中飘扬，对吧？所以就是说一切不可能的东西都在电影里帮你实现。那在你看电影这三个小时当中，因为电影院是很黑的，就谁也看不见谁，而且电影院是打破种姓阶层的，比如说印度你不同的种姓你要去不同的庙，你低种姓是没有权利跟高种姓一起去同一个庙的，但电影不是，他把这个社会空间跟你放在一起，就是他这个空间把种姓跟你融合在一起了，你最多就是说我有钱我买后面包厢票嘛，你没钱你买前面便宜的票，但是他就打破了一些界限，同时给你重新塑造了一些新的界限。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些尤其是一些底层人，他可以在这个三小时的黑暗当中就是做一把自己，就是说他看电影里面那女孩散开了头发，可能他也会有那种心痴荡漾的感觉，但是三小时之后你走出电影院那个天又是亮的，你可能又要回到现实。但是这个电影院的这个空间我感觉就是一种奇妙的连结，所以印度人我觉得他们不会抛弃电影院的。亚马逊和网飞在印度有非常大的市场，但是这又怎么样呢？印度人还是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但是我觉得疫情之后大家说重返电影院重返电影院，我觉得中国人反正在我看来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的重返电影院的。我个人感觉在印度这个电影院其实对大家的把那种梦想和现实连结的那个功能只要它在，我觉得印度的电影院还是就是一直会这样比较的火下去吧。
刚才周老师提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保守和开放其实永远都是相对的，在每一个文化里面它开放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是取决于它保守到什么程度。那刚才提到这个把头发散开啊，这些可能在西方电影里面几十年前就已经解放了，包括在银幕上亲吻，咱们很多影迷应该都看过天堂电影院嘛，它里面就有神父去审查所有的电影里面亲吻的场景，直到剪掉。
哎呀，最后我看到他剪辑下来那个我都哭了。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审查，但是早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所以他要强调一些其他的东西，在电影里表现一些其他的新的边界，新的被社会习俗压制的东西。但是在印度电影里面你经常会感觉到他那种释放男女之爱，或者说这个民众的这种激情的澎湃，他都是非常传统的，在咱们看来，但是他有一种特别特别浓墨重彩的方式去展现他。之前我觉得哦，这为什么呢？但为什么我们又看得这么开心呢？现在我听周老师提，我就能理解，哦，原来就是头发散开对他们也是一种解放。然后我在看这个电影里面，它不单单是有纳杜纳杜这一首歌嘛，还有其他的歌曲，然后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首叫 Komalam Bimudo， 这是这个 Bim 他受刑的时候的一首歌，打他的人是双雄里面的另外一个英雄。这个片段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也有很多反殖民题材的电影嘛，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经常会有就是星球啊， 然后酷刑的场景，然后这个场景一般都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音乐，然后这个主角是受苦受难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用这个有刺的这个鞭子去鞭打咱们的主角，那主角的反应是他开始唱起歌来了，而且这歌唱的非常的苦痛，但是非常非常抒情。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鞭打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仪式一样。我又特别好奇，在电影院里，如果印度观众看到这场景的话，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印度电影我看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徐天，你刚刚说的这个场景，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然后忽然这个就是无缝衔接到了音乐。其实我觉得这种场景在印度电影里不是那么少见，因为它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说以前那种50年代的印度电影，就是最早的这种宝莱坞黄金时代的这些电影，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叫做这个 Mother India， 印度母亲，这个是1957年的电影，就是由印度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女明星 Narjis 主演，然后也是印度第一部应该是入选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那个，就是最后会有一个五个片子入选他那个 shortlist， 这个是印度第一部进了这个 shortlist 的电影，但是最后是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卡比利亚之夜，但是败给卡比利亚之夜嘛，这个虽败犹荣，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只能说是那一年这个竞争比较激烈，那个片子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看讲的话就是非常左派的一个片子，对，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这种受苦受难的这样一个底层的印度女性，然后她生活在农村，然后受尽了各种的折磨，然后非常艰难的抚养她的两个孩子长大，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她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桥段，就是他们家到有一段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的艰难，然后就是她的丈夫也失踪了，然后他们家又非常的穷，然后家里面穷到连牛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女性她一个人抚养两个儿子，然后她这个时候要去耕种她的田地，但是家里面没有牛，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母亲啊，她就是这个 Mother India， 这个母亲，这个女主角就自己代替这头耕牛扛起了那个犁，对，然后 Mother India 这个电影的海报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就是你看到一个印度女性然后扛着这个犁，然后在田间走动，然后她的两个儿子在旁边帮她扶着这个犁的尾巴，然后这个画面在那个电影里面原来拍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场景，就是你看到它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像耶稣受难一样的场景，他背着一个长长的犁，然后在这个泥泞的田间穿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听到背景音乐就响起来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印度电影的操作吧。
对，而且那首歌很有名啊，他唱的就是内容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哪怕生活是一杯毒酒，我们要把它勇敢的喝下去，因为他这个形象本身不就是隐喻一个艰难的新生的印度的国家的形象嘛。我记得大英博物馆里面好像就是他南亚的那部分就还有这个 Mother India 的海报，对对对，是他就是情绪到了那个点，他忽然就用音乐来帮你爆发和渲染一下，是他们比较常见的这种手段，所以歌舞很重要，
对，它可以抒发各种各样的情绪哈。
是是是是，哎，就说着这个，我就既然说到 Mother India， 我就想接着说一下，就是我真的特别喜欢 Narjis， 然后就是而且因为我周老师握手，对，因为我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印度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时候，当然徐老师一说印度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我心目中第一个出现的其实就是 Narjis 的形象，对吧，就是因为她那个形象就像周老师刚刚说的已经不仅仅是印度女性的代表，她其实就是叫印度之母嘛，她就是祖国母亲的代表，她象征的就是受苦受难的印度。而且印度女性的，我印象中印度女性的形象在我看过的大部分的印度电影里面，当然可能就两个类型，要么就是这种特别花瓶的纯花瓶式的，另外一种呢其实往往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这种大女主，甚至包括像巴霍巴利里面，巴霍巴利也是强悍的大女主，我特别喜欢巴霍巴利里边这个上两代的这两个，就是我称为太后和太皇太后这两个角色都是特别强悍的女性，我感觉印度人也能够接受这样的女性的形象。
你那发现特好，就是因为 以前就是有比如说像英国的一些学者他们研究这个印度电影就说过嘛，印度人的那种道德空间是非常简，就电影里塑造的道德空间是非常简单的，就是 mother and villain， 就是好人和坏人，好人的好好就最好的好人就是一个 mother， 就是一个印度女性，就您说的比如巴霍巴利的就是她又坚强隐忍是吧，成为儿子抗争的那种精神指引等等，然后还有就是坏人，坏人就是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坏人的那种特坏。嗯，我觉得女性形象确实，我觉得您说的那种就可以归结在这个 mother 这一类里面，然后还有一类可能就是花瓶型的，就是可能尤其是在这个商业电影里面的吧，就是为了吸引流量的那一部分。确实就是他这个母亲的形象在印度电影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永远是不可能被玷污的。然后呢比如说 Mother India 对吧，他是亲手等于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嘛，因为自己的儿子大儿子不是后来就是成为一个恶人嘛，就是非常正义的那样的一个代表吧。你总结这个印度电影的女性形象这一类是非常典型的一类。
那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南印度电影啊，因为我们其实像我看过的南印度电影非常的少，我觉得不管是像早期的这种五六十年代的，还是像可能国内近些年引进的像阿米尔汗的电影这种，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其实是北印度电影。所以就是说南印度电影里面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复杂的类型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巴霍巴利我觉得和包括 RR 可能是比较类似的一类吧。我感觉南印度电影是这样，就是首先它在当时90年代之后印度开始91年经济改革嘛，才开始这种国际化，你就可以在全球主义的这个舞台上能看到很多宝莱坞电影，就是宝莱坞电影是最早走向西方的，所以呢中国人呢了解到很多印度电影其实也可能受到这个在他在西方的这个影响吧，就是中国人就是了解到宝莱坞会早一些。然后南印度电影走向国际我觉得就比宝莱坞要晚了很多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南印度电影确实因为它太就是我们说的太开挂了，就表演太过于夸张，情节太过于离奇，所以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中国观众或者西方观众就不太能接受得了他那种荒诞，包括南印度很多人自己也不太喜欢南印度电影，就是近十几年他开始重新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主流之后，我觉得就是说泰米尔电影才开始在国际上受到了很多关注，比如说去年印度送选奥斯卡奖的就是一个泰米尔电影叫鹅卵石，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电影吧，就是一个男孩要寻找他的妈妈这样一个很温情的故事。就是南印度电影我个人感觉就是他在回归现实主义，比如说他关注底层人，关注这个贱民达利特的权益，或者是关注部落民等等，就是拍了一些这种电影之后，包括反对这个什么刑讯逼供啊，提倡社会公平等等，就是可能就近十几年才开始逐渐的营造起了国内外的口碑。而且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电影跟文学的一种更紧密的交流有关，因为我发现他获奖的或者是口碑比较好的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很多都是从泰米尔语小说和文学就是作品里面改编而来的。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他起步比较晚吧，就国际化的起步比较晚，所以就是中国人了解到的也比较少。
所以其实就是可能在此之前包括印度本土的观众对南印度的电影的印象也是这个南印度电影比较开挂，是这样的吗？这是它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吗？
对，我觉得南印度电影就是还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南印度其实它内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不同的邦用不同的语言，其实它的电影产业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泰卢固语我觉得它和泰米尔语电影业就比较相像，就是说资金投入比较多，电影产业的规模非常宏大，每年就生产大量的电影，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巨星，可能就是南北电影业之间有一些交流这样子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在西方很受关注的就是马拉雅拉姆语电影，就是在印度的西南角那个克拉拉邦的电影。克拉拉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小，但它是全印度最发达最文明的邦，
因为是香料之都是吗？
对对对，就是它的受教育率非常高，几乎达到了100%，然后女性的地位也比较高，然后它的电影有好多那种它不走这种宏大制作路线，就比较小众的，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就是反映同性恋的，或者说很文艺的 那种没有歌舞的这种电影。其实克拉拉邦的电影我感觉在西方也有一些人在关注，嗯，就是马拉雅拉姆语的电影，可能跟泰米尔和泰卢固又不太一样。还有一个邦，比如说像那个说卡纳达语的这个卡纳提克邦，它就可能就是电影业就稍微弱一些吧，就不像泰米尔和泰卢固语这两个语种的这个电影业这么的发展这么强劲，所以它内部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我印象里，喀拉拉邦应该就是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吧，因为它是胡椒的原产地，人家可能从大航海时代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
对对对，1500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就是先到了，就是卡利卡特就是在喀拉拉邦这个地方嘛，包括郑和下西洋也去的基本上都是印度的西南海岸。对，这个地方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西方的建筑遗迹，也挺有意思的。
可能是印度电影产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很多个分散的这种制作中心，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不同的这种制作的流水线。我记得我之前看周老师的文章的时候也看说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而且在印度可能跟中国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电影在印度其实是一个祖传产业，对吧？它是一个家族产业，就是印度的这些电影演员好多都是二代三代的这种电影世家出来的，而且他就可以家里祖祖辈辈都干电影，而且干得好了还可以就是演而优则仕，好像也是非常常见的。包括像我们这个 RRR 的这个男主角，就是这个演 Beam 的那个，是叫小老虎，对吧？ Junior NTR， 他的爷爷好像就是现在安德拉邦的那个叫泰卢固之乡党的这个创始人。
对， NTR 非常非常火，就是他们这些电影演员就在南印度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泰米尔邦也是几十年都是由电影明星执掌的，在中国人来看就不太可思议，对吧？就 Mother India 里面也是 Mother India， 你知道 Nargis 后来她老公不就是演她儿子的那个演员吗？就他们两个后来结婚嘛，然后她老公后来就是因为电影演得很成功，做到了印度的应该是类似于青年事务部部长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级别的官员。就在印度我觉得这很常见，嗯，就是因为他们普通人会把角色和这个现实分不开，所以为什么像沙鲁克汗他们就永远不会演坏人呢？而且沙鲁克汗、马杜利那些一线明星就说他们也不接吻戏，然后也不会演反面角色，就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把这个角色和这个人分开。所以你看泰米尔邦的那些电影明星从政嘛，他在电影演电影的时候就刻意为这个铺路，他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民的救赎者这样一个形象，所以他在参选的时候就非常顺理成章的就是进入这个政坛吧。因为他们有影响力又有钱，所以我觉得这不就是从政的两大条件吗？
说到这个，我可能想问一个很中国特色的问题，就是想问周老师，那印度电影局现在在干啥呢？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在讲这个印度50年代的电影的时候，您也是提到了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印度电影局，而且那时候印度电影局应该是有一个很左派的路线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流浪者呀，包括像 Mother India 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左派视角的这种电影。但是像现代的印度电影，那像您说的，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市场主导，然后被这种大众的意识形态主导的这样一个路线。那现在印度电影局它不会想要做一些什么主流引导意识形态的事情吗？
哦，我感觉好像印度电影局一直都不像中国的这种，就是说我们要负责这个价值观导向正确等等，我觉得没有。莫迪二次参选的时候嘛，他们拍有人拍了一个传记电影，就是想为莫迪的参选造势，当时就因为抵制的声音太多，就不得不没有上映，取消了上映。所以我觉得他等于国家或者政府对于这个电影的比如拍摄主题啊或者是他的上映其实干涉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嗯，就像他的媒体一样，他的媒体还是报道各方面都是比较自由的。
但像您提到的 RR 其实本身有意无意的也在迎合莫迪政府的这些价值观，不知道如果他在奥斯卡获得一些比较重要的奖项的话，印度官员会有什么反应。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韩国电影《寄生虫》在奥斯卡斩获很多奖项的时候，我觉得韩国那个应该是叫电影复兴委员会吧， 他们是中断自己的这个日常会议，起立鼓掌啊什么的，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和疯狂。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印度电影可能还不太一样，它真的是一个民主社会里生长出来的非常有趣的一个花朵。
对，他们就是那种，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强调这种民族自豪感嘛，就是他们也知道我们内部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拿出去给外国人看的时候，我肯定要展现这个比较光鲜的一面吧。但印度人也很骄傲，我记得莫迪当时还发了推特吧，就是祝贺这个纳杜拿了这个金球奖的这个啊音乐制作的奖项。而且他这个再加上有一些他的那个怎么说，就是印度教的影子在里面吧，所以我觉得莫迪应该还是很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吧。
那有没有可能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在不光在商业上成功，那现在其实它相当于政治上也很成功啊，不是，总理点名表扬，男主角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政治家庭的人，那有没有可能他这个之后就催生出一大批这样的印度战狼式的大制作？
我说实话，我觉得最前几年一直有这样的电影，尤其是那个叫 Akshay Kumar 的，就是拍那个厕所革命和那个印度合伙人，就是讲那个卫生巾小哥的那个故事的那个男主角叫 Akshay Kumar 的，他不是还给莫迪做过专访吗？就是他这个人我感觉就是在莫迪的第二任期内就是主要扛起了民族主义大旗的这样一个电影人，他拍了有不止一部吧，有一部是可能是反映就是阿富汗人入侵印度的，然后应该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这个厕所革命明显就是为了莫迪的这个清洁印度运动在站台嘛，因为这个建厕所不是莫迪提出的嘛，所以他这个电影就是呼应了莫迪的这个清洁印度运动，包括他也拍了一些就是抵抗外族入侵的电影，还有好多哦，什么那个就是武力那个叫什么外科手术室的打击吧，就是讲那个印度人粉碎巴基斯坦入侵的类似这样的还有一部讲那个女间谍，也是以第三次印巴战争为背景的，就是这种电影特多，不用这个什么 RRR 来催生，就莫迪政府连任之后自然而然的就催生出了非常大的一批，只不过以前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电影可能就在北印度比较多，所以我看到这个 RR 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啊，怎么这样一股风气也传染到了南印度，南印度也开始拍这手撕鬼子的这种电影了啊！所以其实不用他催生，我觉得他反倒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被催生的一个。
这么听下来，我真的觉得印度电影是一片政治沃土，像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言而优则仕，有很多这种，同时和这个执政者之间的互动也有很多，然后民众又有这样一个基础，你如果演得好的话，真的民众会支持你，会选你做他们的领导人。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个医生？对，你像泰米尔邦是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前任的邦首席部长嘛，叫杰亚拉利达，就是一个女演员，而且非常神奇，就是女演员在南印度电影里面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情色意味吧，但是她就是非常成功的从一个这种艳星转化成了一个女政治家的角色，而且她是前任首席部长的情妇，就是她的身份本身是非常那个的，但是她就是非常成功的就是再造了一个成功的政客的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想接着这个问周老师，这个也是我之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好奇的一个问题之一哈，就是那印度人到底怎么看西方，甚至说那现在的印度人他到底怎么看英国呢？他怎么看待自己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像这个片子它是一个抗英神片对吧，里边的英国人可能除了那个爱上印度人的那个英国姑娘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坏人，而且是非常脸谱化的这种纯粹的坏人。而且就像之前徐天也提到的，这个片子里面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这种描绘其实也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它代表的都是一些非常负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像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在我去最小的时候最开始接触到像印度与英国的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从小受的教育给我的最经典的一个叙事其实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叙事对吧，就是马克思在那个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嘛，他说其实首先他当然说这个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不正当的啊，但是呢 他又说了，就是说印度其实之前是分散的，然后通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印度失去了他的旧世界，然后英国充当了相当于是他称之为叫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也就是说在英国殖民的过程中，英国殖民彻底的改变了印度原有的社会状况，甚至可能说为他未来的这样一种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埋下了一个社会基础，对吧？这个是我们可能最早接触到的一种关于印度与英国殖民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叙事。那现在的印度人怎么看待他们跟西方跟英国的关系，以及他们怎么看待就是英国的殖民到底给印度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复杂的问题吧。但是我的总体上感觉就是说，不管是对英国人的形象塑造，还是说在当下对穆斯林群体的形象塑造，其实都看你要适用于哪一种政治动员话语，就是说它用在什么场合。但总体上我觉得普通人说实话就是非常追求实用的吧，就是他很想移民英美，就是他们会意识到印度的那个可能社会有各种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一个移民的机会，就是没有人会放弃这个机会的。所以你看就是英印之间现在的这个人才的交流啊等等，就是也是很多的。而且我在英国的时候也接触了一些就是印度移民吧，比如他们会说我都是看 BBC， 我从来不看那个我们本土语言台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反倒会以这个我 assimilation， 就我融入了这个本土为荣吧。然后在印度本土我觉得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就是它会被用到有需要的地方。要回到比如说现代性，那你肯定就是说比如马克思的那个经典的文章，就是不列颠统治，它就是所谓的双重任务，一个是毁灭的，一个是建设的。但是我觉得所谓的怎么说呢，我之前也读到过一点点，就是说关于这个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印度其实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比如说它的纺织业，它的棉花产业，可能就是英国要塑造这个棉花帝国，把这个印度变成了它的这个生产的场地，它的原料产地等等。但它本土其实也有一些纺织业的本土现代性，其实在欧洲人来之前也开始有一些萌芽。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现代印度就是完全是在英国的这个作用之下形成的，可能它如果没有英国人，它本土也许也会发展出一些就是所谓的现代的一些东西吧。首先印度本身就很复杂，其次我感觉他们看待西方的想法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肯定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比如说留学去英国去美国，对吧？另一方面可能又谈到比如说谈到这个殖民统治的罪恶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吧，又回到那个三段论，很复杂的我感觉。而且再回到这个电影上，我感觉所有的电影的主流一定是反英基调的，这种大众文化产品对吧，它对观众的那种历史认知是可以起到重塑作用的。有多少人真正读过甘地尼赫鲁的东西呢，对吧？但是现在的印度政府来说，这是他重塑历史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阵地，它不会丢掉的，任何国家都不会丢掉。所以所有的这个电影里面，你看包括这个 RR 也是，它就一定是以那种非常强烈的反应，把自己的这个民族英雄塑造成这个巨大的甚至有超能力的英雄吧，这都是肯定是印度电影的一个最主要的主流。
周老师说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我觉得就像周老师刚刚说的这样，恰恰因为印度电影它在印度本土如此的受欢迎，然后印度的整个的电影产业，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样一种作为大众文化的这样一个观影体验，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此的重要，对吧？我们经常说电影是造梦工厂，但是可能只有在印度电影里面我们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造梦工厂。恰恰因为它有这样非常独特的一种公众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像大家刚刚提到的政治角色，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你可以从印度电影里面观察到这个社会的这种时时刻刻的这种每一息的变化，这种感觉它像一个试纸一样。对，它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说电影扮演一个社会的引领者这样的角色，可能反过来电影是这个社会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状况的一个试纸。 那么印度社会可能表面看上去是很混乱很复杂的，但是呢电影就好像一块化学试纸，你往下一扔，然后你可以看出来现在这个社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当然可能我们如果要能够从电影中观察印度社会，可能就像周老师说的，我们需要去了解更多的印度电影，而不是仅仅只盯着我们原来所知道的，比如说好莱坞或者是阿米尔汗。我们可能要看到像周老师刚刚介绍的，比如说像南印度的这些电影，然后包括就是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制作主流制作之外，也需要看到比如说这些独立制作，然后包括这些小语种的这样一些作品。
国内确实就是大家提起印度电影，就在阿米尔汗之前哈，大家觉得不就是唱歌跳舞吗？就是阿米尔汗的那个应该是《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我觉得就是喜忧参半吧。一方面大家会觉得哦，原来印度电影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当时好多人就说天哪，印度电影已经超过咱们了。我当时就觉得 excuse me， 这在国际上是吧，从20年代的时候，当时应该是29年他们拍的那个《亚洲之光》就在德国拿奖了嘛，在无声电影时代，就印度电影诞生100多年来就是在国际上是获奖非常多的，就是大家可能就不了解嘛，当时中国好多观众就觉得天哪，印度电影都超过咱们了那种感觉。然后但阿米尔汗引进之后呢，大家就可能目光局限在他身上吧，就有时候也就是忽略了其他一些好电影。所以我就说有那么多的好电影，包括50年代吧，就被称为印度电影的黄金年代嘛。然后那些有很多的黑白电影，比如说像 Nargis 您说的，他演的很多电影，跟那个拉兹他们两个合作的好多电影都就你现在看来也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 Rishi Kapoor 有一个电影被引进到了中国，就是卡普尔家的儿子们，应该是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家庭电影。Rishi Kapoor 那可比阿米尔汗牛太多了，但因为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就没人去看。我当时星期六一个人看了那场电影，而且他其他的演员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实力派的电影演员。然后就非常遗憾这个电影就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可能是宣发的问题吧，就没有什么观众缘，我就觉得也很遗憾。就是我感觉泰米尔电影有特别多好电影，那个哎呦，再加上那个剪辑引进到中国之后，因为时长的问题，就剪辑的问题，就是他只保留了情节非常高亢就是节奏非常快的部分，但是看完之后我整个人感觉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就因为过于高亢，它没有那个舒缓的节奏，所以看完之后也就觉得这太不舒服了。所以我感觉印度电影其实有很多的隔阂，包括它里面说的一些文化隐喻，它反映的农民问题可能中国观众就 get 不了。
对对，就像咱们刚才提到它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周老师刚才提印度电影对于观众的这个重要性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那个贾樟柯，他提到为什么在自己电影里面经常会用流行歌曲，他说流行歌曲其实是大家共享的一种娱乐方式，而且是最不讲出身不讲阶层的。那感觉其实在印度电影里面有很多，一方面他的电影工业像您说的百年的积淀，他有很多非常成熟非常优秀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它服务的又是一个平民社会，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有一些非常非常正面然后特别瑰丽的东西，但同时也有一些沉渣泛起啊，然后让咱们会觉得有一点警惕的东西。我觉得这两者在 RRR 身上结合的非常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范例，让大家反思印度电影的方方面面。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周老师能抽出时间跟我们聊这部电影，聊印度电影的前世今生，也特别期待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继续聊其他的甚至说引进到中国的电影。
那么今天通过跟周老师的交流，我们也能够想象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亲身来到一个南印度的这个电影院，跟南印度本土的这种观众一起享受这个3个小时这个边唱边跳边嗨，然后一起看一个爽片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今天跟周老师的聊天，我们也多多少少分享到了就是所谓的电影是造梦这样一个过程在印度是怎样发生的，然后它到底跟印度这种就是整体的文化氛围以及它的这个政治生活公共生活之间有这样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交谈可能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新的认知。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能够抽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印度电影相关的话题。那我想我们可能最后一起跟我们的听众说一声拜拜。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再见。
దండన కరమోగినట్టు సెవెలు సిల్లు పడేలాగా కీసు పిట్ట కూసినట్టు ఏలు సిటికెలేసేలా ఎప్పారం సాగినట్టు కాలు సిందు తొక్కేలా దుమ్మారం రేగినట్టు ఒళ్ళు చెమట పట్టేలా వీరంగం చేసినట్టు నా పాట చూడు నా పాట చూడు నా పాట చూడు నా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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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నీల నాటు.